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接下来的两讲，我要讲的仍然是 JavaScript 中的面向对象。有所不同的是，今天这一讲啊，说的是 JavaScript 中的对象本质，而下一讲要说的则是它最原始的形态。说回今天的话题，所谓对象的本质，就是从根本上来问，对象到底是什么。要知道啊，面向对象技术并不是与生俱来顺理成章就成为了占有率最高的编程技术的。在早期，面向对象技术其实并不是太受待见，因为它的抽象层级啊比较高，也就意味着它离具体的机器编程比较远。没有哪种硬件编程技术是需要所谓的面向对象的。最核心的那部分编程逻辑通常啊就是写计算器响应终端或者是发送指令。这些行为都是面向机器逻辑的，与什么面向对象之类的都无关。最早啊，大概是1967年左右的时候，艾伦提出了这么一个称为对象的抽象概念和基于他的面向对象编程，这也成为他所发明的 Smalltalk 这个语言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啊，这个所谓的对象的抽象概念中只包含了数据和行为两个部分，它分别称为状态保存和消息发送。再进一步的说，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属性和方法了。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有了这些状态的局部保存、保护和隐藏等等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对象成员的可见性的问题。你看这个里啊，没有继承也没有多态。历史中最早出现的所谓对象其实只是针对数据的封装。所以你会看到最近十余年来啊，无数的业界大师，众多的语言流派对所谓的继承以及与此相关的多态特性发起非难。追根溯源，就在于这两个概念并非是面向对象思想的必然产，因而它们的存在将有可能增加系统抽象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是不必要的哦。具体到你了解的 JavaScript，一些新的面向对象特性呢，总会在 ECMAScript 的规范的草案阶段啊就碰壁。例如近两年来最受非议的 Class Fields 提案，在添加了私有字段这个概念之后，却将保护属性这个皮球啊扔给了远未成熟的装饰器提案。究其原因呢，这是字段与继承性之间存在的概念冲突和实现模型的冲突。这也不枉我常常说 TC39 这个规范组织中啊存在着大量的 OOP 敌视者，尽管这是玩笑，但也确实反映了面向对象编程思想在这门语言中恶劣的生存状态。然而并不仅仅如此，最近这些年的新语言除了使用类似字段记录这样的抽象概念来驱逐面向对象之外，它还对函数式编程洞开怀抱。在我看来，这既是流行的趋势，也确实是计算机编程语言进化的必然方向。但是呢，这也带来了更深层面的问题，使得面向对象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为什么呢？你看啊，面向对象的封装、继承和多态三个核心概念中，多态有一部分是与继承性相关的，去掉继承性，多态它就死了一半。而另一半呢，又被接口这个概念给干掉了。于是整个 OOP 体系中就只剩下了封装还算在概念上能独善其身。这也与上面说到的艾伦有关，毕竟啊，他提出面向对象最初的意图也就在于提高封装性。然而一旦引入了函数式编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函数式语言根本不考虑数据封装问题，逻辑之间的数据是由函数界面，也就是函数参数来传递的，而函数自身呢，它有强调无负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它不影响函数之外的数据。那么这样一来呢，函数外也就没有任何数据封装的需要求了嘛。所以简单的说，函数式一出啊，面向对象的最后一根稻草封装特性也就不见了。你看看面向对象到底怎么了，混了半个世纪了，最终却落下个谁谁都嫌弃、人人都喊打的局面，连个打根起就存在的核心抽象概念都被人家觉得断了气儿。咦，是不是我跟你扯得太远了？这一讲的标题呢？对对对，没错 这个标题呢是 x 等于 y 这样的一个父子表达式，对吧？而父子表达式右边的这个 y 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与你说了半天的这些所谓的三个核心概念，在这一行代码中它被瓦解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正是最最原始的东西。所谓对象是对数据的封装，而所谓解构啊，就是从封装的对象中抽取数据。你看聊了半天我又给圆回来了吧。对象其实是一个数据结构，解构赋值就是将这个结构解构了拿去赋值。要紧的地方在于对象是怎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呢？其实所谓的某某编程思想，本质上呢就是在说两个东西，一个是在编程中怎么管理数据，另一个呢则是怎么组织逻辑。而结构化又或者说具体到数据结构，无非是在说将系统中的数据用统一的确切的有限的数据样式给管理起来。这些样式小到一个位一个字节，大到一个库一个节点，都是对数据加以规划的结果。编程的思想在机器指令的编码与数据集群的管理之中都是如出一辙的。在所有的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何抽象一堆的数据，使得它们能被方便和有效的管理。在我们的单机系统或者说像 JavaScript 这类应用环境的编程语言中，这些数据是假设被放在有限的存储空间里面的。这个假设呢，模拟了内存和指令带宽的基本性能。那么在这样有限的存储空间里面又是如何存储数据的呢？又或者说如何得到一个最高的抽象层级的数据结构，以便于通过编程语言来处理操作呢？一个数据结构的抽象层次越是低级，那么对它的编程也就越是复杂。例如说你如果需要面向位，也就是一个 bit ，来编程，那么差不多你就需要写机器指令或者手工去搬动逻辑电路的开关了。所谓最高的抽象层级，在一个有限的存储空间里面，其实啊，它只能表达为一个块。简单的说，你只能称呼一堆数据，为一堆数据。因为当你不了解它们的具体的性质的时候，你只能这么称呼它。而块呢，其实是对有限空间的边界分解，设定了有限空间，那么对应的也就出来了块这个概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一个有限空间中如何找到一个块。如果从这些块的相关位置出发，从位置关系来看，那上面这个问题呢就只有两个解。其一，为所有的连续的块添加一个连续的索引。其二，为所有不连续的块添加一个唯一的名字。当然啊，关键点在于所谓的连续和不连续。连续或者不连续在语义上就是二分的，所以也就只需要两个解。其中索引比较简单，它就对应于连续性本身，表达为可计算特性是 AI， 也就是 A 的下标 I。 而名字对应于找到这个块这一目的的本身，表达为一个可计算的函数 f， 你可以认为这里的 f 是 find 的简写。于是一旦系统认为一个函数 f 可以用于找到它需要计算的数据，那么数据就可以理解为数据的下标由函数 f 的值决定。而其中的函数 f 如何实现，则可以交给另外的一个系统去完成了。那么重要的是，为什么不能将 i也理解为找到 i 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所谓的索引其实也可以作为名字啊。对的，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也可以为上面的 ai 引入一个用于计算索引的函数 f， 只是该函数 f 的唯一作用就是返回那个 i。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数据结构，一种是连续的块，一种是不连续的块，它们都存在一种统一的找到块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一个函数来找到块。进一步的阐释的话呢，对于索引数组来说，这个函数是取数组成员的索引， 对于关联宿主来说，这个函数就是取宿主成员的名字。其中后者，也就是关联宿主是用一对名或值来创建的宿主，在实现中为了将无穷尽的名字收敛在一个有限范围之内啊，通常是值的哈希用作名字。所以在怎么管理数据这个问题上，你可以将所有数据看成只具有两种数据结构构成的，一种称为索引宿主，对应于可索引的块，另一种称为关联宿主，对应于不可索引的块。而究其根本来说，索引宿主其实是关联宿主的一个特例，被存取的数据所关联的名字呢，就是它的索引。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在本质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宿主。同时所谓的宿主，也就是索引宿主，正是作为关联宿主的一个特例来实现的。这样一来， JavaScript 就实现了两种数据结构的大统一，却有两个概念，并且最终可以收敛成唯一的一个。这两个概念就是，其一，宿主是一种对象，其二，对象本质上是关联宿主。所以啊，对象不过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数据结构，相比起来啊，它并不比稍早一点出现的记录啊，或者也称为结构体更复杂。从抽象的演进过程来说，对象只是没有顺序存储限制以及添加了成员名字的结构体而已。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就讲过，计算的本质是求值，因此几乎所有的引用类型呢，最终都会将与它相关的运算结果指向值。至于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物理的计算系统最终也只能接收字节、位等等这样的值类型数据。但是在高级语言中呢，或者应用编程中呢，程序员又需要更高级的抽象来简化编程，所以才会有结构体以及我们这里讲到的对象。还原这个过程，也就意味着结构是应用编程的必须，而解构是底层计算的必须。从一个结构中把那些值取出来就称为解构，这一项的标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解构赋值。它的目的呢，也正是从一个结构中提取值。你仔细看这行代码，将大括号代表的对象 AB 赋值给中括号代表的类似于宿主的 AB 的这种东西。其中呢，在等号的右侧是一个对象的字面量，它的语义是将 AB 两个数据变成对象这个数据结构中的两个成员。而由于 AB 都是既约定好的名字，所以在作为对象成员的时候，名字加值就已经具备了完全符合关联宿主的语义要求。再看它的左侧是一个宿主啊，不是的不是的，这里它是称为一个赋值模板。所谓赋值模板，不过是变量名字和它的值之间的位置关系的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啊，是描述性的声明风格的，因此它事实上在 JavaScript 语法解析阶段就完成了处理，根本不会产生任何运行器的执行过程。所以左侧的赋值模板只是说明了一堆被声明的变量，也就是说它们跟代码 var 声明中的名字声明没有任何差异，在处理上呢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些赋值模板中声明的变量每一个都绑定了一段赋值过程，这样的赋值过程在之前讲函数的非简单参数时也讲过，就是初始化赋值。在 ECMAScript 中，尽管他们调用的是相同的赋值过程，但这两者之间是有语义上的区别的。具体来说，就是当赋值模板用作声明，也就是 var net const 的时候，上面的赋值过程将作为值绑定的初始器，否则当该模板用作赋值运算的右操作数时，右操作数将作为赋值过程的传入参数。因此对于标题中的代码来说，存在三种在语义上并不相同的逻辑，并且它们的结果呢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左侧声明的 A 和 B 都将被赋予右侧对象 A B 所解构出来的值。但是如果你运行标题中的代码，你会发现它可能与你预期的并不一样。例如左侧的 AB 与原来的变量 AB 啊并不一致。在上面提及的三种逻辑中，使用 net const 赋值将不成立，因为右侧的对象并不能被创建出来。例如你在标题的代码上加上 net， 也使用 net 中括号AB 等于大括号 AB，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引用异常，只是标识符 A 并不存在。至于其他的事例啊，在代码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只是一般来说他们运行时会抛出异常。那么现在你可以思考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样的代码可以执行呢？这就回到今天这一讲的标题的核心话题了。既然我们说过对象和数组在本质上都是存放一堆数据的结构，而差异只是查找的过程不同，那么模拟它们不同的查找过程也就可以在这些结构中完成统一的复制行为。数组复制模板其实是引用了数组的下标索引过程， ECMAScript 将索引次序用专门的增序来管理，并将右操作数视作为迭代器来取值。注意，你确实需要留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重点在于迭代器的取值是序列的，但并没有可用于数组的下标。所以只要让右侧的对象成为一个可迭代对象，那么赋值表达式就可以知道如何将它赋给左侧的模板了。这并不难，给 object 点 prototype 原型添加一个迭代器就好了，它可以直接使用数组的类组迭代器。当然你也可以不借用数组的迭代器，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是直接使用 yet 运算来返回 object values 中的所有值。也就是说，只需要将对象成员的列举变成对象成员的值的列举，那么关联数组就可以用作索引数组了。当然在代码中你也通常不需要这样写，只要在标题中的代码中啊，对右侧的对象加上一个 object 点 values 的调用就可以了。这是正常而有效的做法，只不过呢不能在原理上很清楚地表达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罢了。接下来既然能将这个对象赋值给数组，那么反过来的话，将数组赋给对象又是否可行呢？答案当然是可以，不过仍然和上面的问题一样，你得有办法在模板中描述索引与名字之间的关系才成。例如使用下标序号，在对象赋值模板中声明变量名与索引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代码呢也是完全符合语法规范的。但是如果你仅仅是直接使用像标题中的一样的代码，并且将它们反过来的话，例如左侧是一对大括号表示的赋值模板，而右侧是一对中括号表示的数组对象，那么由于左侧的模板缺乏这种关系描述，所以右侧的数组被强制的作为一个对象来使用，因此变成了 AB 这两个成员的值。当然它的结果就是不可预期的了，这种不可预知啊，来自于将右侧数组作为对象并尝试取得具体成员这样的行为，并且还受到它的原型对象的影响。当然也有使类似行为不受到原型影响的方法，这就是人人都爱的所谓展开语法。关于展开语法的特点，我之前在第九讲中也已经讲过了，你可以复习一下那一讲的内容。展开语法与这一讲略有关联的事情是对象展开以及与它相关的剩余参数，这两种东西都将只处理那些可列举的自有的属性，因此展开过程并不受原型的影响。这样的事例很简单，我也就不再从这里重复它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文字版本中的几行事例代码就可以了。这一讲的话题重点在于从抽象层面认识对象与数组这两种东西，以及它们更为学术的名词概念，关联数组和索引数组。由于索引数组本质上是关联数组的特例，所以在 JavaScript 中用关联数组来实现索引数组是合理的，并且也是有着很深的层面的这种理论根基的一种设计。由于两种数据结构既相关又相同，因此在它们之间相互转换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和索引变换的游戏，这也是本讲中会再次讨论展开语法的原因。展开语法而是在两种数据类型之间的一个桥梁。当然这一讲的标题啊，尽管并不能直接运行，但如何让它能运行这个问题啊， 所涉及的知识与我们计算机领域中较深层面的运行原理以及较高层次的抽象结构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出于理解 JavaScript 的代码的目的，还是出于理解语言中最本质的那些假设或前提啊，我都非常建议你尝试一下这篇文章中的示例代码。最后，作为一个小小的思考与练习，我希望你能够学习完这一讲之后回答一个问题：有迭代器的对象在哪些场合中可以替代索引宿主？ OK， 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也欢迎你把文章啊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